大家好，这里是 Holy Duck 户外频道，我是老柴。今天大家感受到春节的脚步已经逐渐临近，所以呢，我们有一个非常轻松的主题。我邀请了两位我的过命好伙伴，跟大家聊一聊这些叫户外爱好者的春节出行指南。不过说是指南，其实它更多的就是我们三个聊聊天儿，说一个喜欢户外的人应该怎么度过春节呢？所以，首先，掌声有请从来没有跟大家在电波上见过面的我们核心的团队成员，欢迎莫少。
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少。
然后也欢迎老乔。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老乔。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老乔就是 每一期节目背后辛辛苦苦做剪辑的那位同学，也是我们公司的一条龙，就是号称一条龙的同学。所以今天呢，节目录制的时候是1月28号，我看看是腊月18，12天之后呢将迎来春节。你们俩的春节是怎么安排的？
我的春节就是因为刚生了娃，所以之前所有的计划也都就搁置了，就是在北京好好的当奶爸，
啊，祝贺祝贺，恭
带
喜！这
娃
是
当
一
奶
个
爸，对。
大大好事儿，因为莫少的孩子还很小，才刚出生嘛，所以估计今年出去的可能性比较小了。但也许明年等他会走了，你就可以带他出去了。
对，
所
明年
以，
的计划已经排好了。
啊，真的吗？所以你说说明年你要做什么呀？
明年因为一直都想冬天就是去滑雪嘛，明年可能会他差不多应该能走路了，就想带他去滑雪呗。但是具体去哪儿滑，现在还没定，可能去日本，因为他妈妈特别喜欢去日本，所以可能我们也会在日本滑雪，就
啊，
到那边。
莫少和他宝宝的妈妈就是在日本滑雪的时候认识的，所以你们到时候是要带着1岁多的宝宝去滑雪吗？我没有这个概念，1岁多的小孩可以滑雪吗？
对，他妈妈其实是这么计划的，因为他妈妈其实本来这个雪季就想去滑雪嘛，就是被我制止住了，就是我们会住在就是 skin in skin out 的酒店里面，然后我俩轮着去，一个
轮着
留着
去。
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看孩子，比如说上午我去，然后中午我就回来，然后下午他去。
你们在雪场见过那种背着特别小的宝宝在滑雪的人吗？
见过，但是也没有太小的，没有背着的，确实还是需要至少要能站起来才行。
听着确实是一对比较
对，
疯狂的父母。那你以往的春节都是怎么过的呀？
以往的春节，因为我其实因为每年回，因为我老家不在北京嘛，所以每年春节其实都会回家跟家里人过这样子。但是在春节前后，就是自己应该会安排一些出行啊，用年假也好啊，自己再凑一凑也好啊，然后凑一些时间出去，因为到冬天嘛，最多了可能就是去滑雪，
在这儿也
就
跟大
各个
家，
地方去滑雪。
在这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莫少，每年过年回家，我们都觉得特别神秘。我们隐约觉得你回家好像也是户外爱好者的狂喜，因为莫少的他是一个特别稀缺的少数民族，这个能跟大家讲吗？
可以啊，就是宣传一下我们民族嘛。
对，你们民族叫正确发音是叫木老族吗？
对对，
莫
很
少，
少有人能一次读对的。
对，因为你告诉过我们，莫少是来自广西木老族的山寨里面，大家说他是那个寨子里的王子，所以呢，我们每次幻想他回家的这个场景，就是带着一个这个竹子做的王冠。
带着一个我幻想中的莫少回家的场景，就是戴着一个那种珍稀野生禽类羽毛的帽子，然后披着一件 传统的手工艺打造的民族服装，然后载歌载舞。
不是兽皮吗？
我们那边太热了，不用穿兽皮，但确实有民，确实有穿民族服装。但我们那个衣服很朴素，非常的朴素
啊、就是那种就是那种用传统工艺染的那种蓝色吗？
对，藏青色蓝色的布。对，就是我们可能也不像是吧，就是像苗族啊这样子会带很多的银啊这样子的。哎，我们就是头上会缠一个，有些人会缠，有些人不会缠，就缠一块布，然后身上就是粗布衣服。对，就是民族服装、哦、比较简单。对，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 Google 一下，反正确实也比较简单那个衣服。没有没有你们想象的那样，就是
是、
不是每个民族都那样的。
这是刻板印象，我们希望你提供一张你戴着王冠和穿这个穿着蓝色衣服的照片。
哪有王冠？没有王冠。
那你这王
就是缠头的那种头饰。
对对对对对、还是给我们一张照片，我们放到 note 里面给大家看看这个。你们算是人数最少的少数民族吗？
反正不多，只能说不多，因为本来也就是二三十万人。
那
你说少，肯定比我们少的可能还有很多。
听起来很
对，我们不要偏离话题，不要偏离话题。对，这是教大家出去玩，不是做一个是吧？
我们沉溺在过年的气氛当中。
对，哎，这期就是春节前的茶话会嘛。那话说回来，在祖国北方的老乔，你今年怎么过年，以及你往常怎么过年呀？
每年都是欢欢喜喜，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状态。
跟大家讲讲你们家乡有什么风俗，以及你今年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吗？
好像其实也并没有，每年回家之后就进入了一种蛰伏的状态。其实外面也不算是特别冷，因为我家是山东嘛，然后回家跟大家基本上差不多的一些形式和内容，就吃吃喝喝。然后走亲访友、
哎，真的是对于中国人这个年太重要了。因为今年三十不放假，那大家其实从正月初一放到初七，有些人就像莫少提到的，他可能前后再凑几天的话，假期可能比较长。所以说起来，如果作为一个户外爱好者，我们本期的主题就是，假设为今年或者说明年去设置一些行动指南的话，我们首先聊聊说，除了在家宅着，还会有哪些目的地可以推荐吗？因为我猜现在可能收音机前还有朋友没有做好春节的计划，假设你是不回家，或者说回家之后可以自由移动的话，你们俩有哪些活动或者地点是推荐的吗？
其实回家之后或者回家之前，大家可以在手机上先查看一下大家家乡附近有没有好玩的地方，因为毕竟回家陪爸妈过年，再去出趟远门，有时候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合适。然后可以看一下家乡周边有什么，因为现在的冰雪运动特别发达，像我们这边除了都有了滑雪场，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娱乐项目，比如说我们这的机场附近就有通航的体验飞行。而且相对于大城市来说，这种体验飞行的价格是相对比较低的。
但比如说呢，大概什么价格？
大概30分钟还是多长时间是580。
那真的很便宜。他是说你可以上去开飞机，还是说你只能坐在旁边？
是跟教练一起体验的那种。因为它是在机场边上有一个专门的这种航校，里边是有那种通航的小飞机的，可能是基于这种资源他们开发了这种旅游的项目。但是因为城市不是特别大，然后不是靠近那种特别繁华的人口比较密集的城市，所以说它价格上不去。是如果大家家乡有这种附近的特色旅游项目或者特色体验项目的这种，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包括跳伞呀，包括什么攀岩啊、冲浪啊之类的这种，反而在一些相对比较小的城市，可能大家平时在外面在一线啊、新一线城市工作，然后也没有时间和机会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些活动，回家之后可以搜一搜周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特色的活动，而且它的价格可能会比较惊喜让你。
嗯，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建议。
今年我真的我好的身边好多朋友去试了跳伞，然后好像他们回来反馈说，就是因为在南方嘛，南方他们好像，因为以前跳伞的价格好像还挺贵的，跳一次得
3-5千
差不多。但是今年、
嗯，
对，今年下来好像我听说下来跳一这种体验性跳伞，也就是个2000多块钱。对，我觉得2000多块钱去体验一次跳伞，确实还是，如果就在你家附近的话，确实是一个比较值得去尝试的一个体验。
现在哪些城市有跳伞项目啊？据我所知，三亚的跳伞这两年比较火，而且三亚的跳伞基地价格也不是特别贵，很多人不是去三亚过年嘛，我觉得就顺便可以去跳一下。除此之外还有哪里有？
嗯，我记得杭州附近也是有的。
嗯，对，杭州附近包括那个千岛湖应该是还有滑翔伞体验的。
啊、
嗯、对，然后应该天津也有。
其实在家乡附近去找找这种比较有趣的新的发现，我觉得也确实的确是一个思路。包括这两年很火的 City Walk, 其实可能很多人长期在外面在家附近，可能有一些小巷子啊小街道啊都不是很熟悉。
对，是的是的，去年回家的时候我是沿着我家的这个小区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每天晚上饭后走1万步。
嗯，
就是四个方向全都走遍，去看一下平时不怎么回来的家乡的一些变化，或者这些小巷子里有没有好吃的呀之类这样的一些事情。
嗯，莫少，你回家之后你不去探索家附近的这些，那你都在家待着干什么呢？
如果是比如说像春节这样的安排哈，就是你自己想要出去玩的话，我肯定也不会，我大概率是不会选择的是家附近啊或者怎么样。因为你既然已经有了这么长一个假期，但如果你决定比如说跟家里人一起出去也好，或者说自己再放松一下也好，那肯定就是要去到相对就是你平常也想去的，然后又没有时间去，然后又一直在想在琢磨了这些地方。你像因为你看像今年就是很多是吧，南方小土豆砸到哈尔滨，
嗯，
就是因为南方人就想要去看这种冰雪啊或怎么样，然后北方人就去三亚啊这样子，就是因为你有那么长假期之后，你就想去看一看，就是体验这种完全跟你的生活环境不一样的这种感觉的地方。所以如果是我来安排的话，那我肯定就是因为我喜欢滑雪，那我肯定就是会去到各个滑雪胜地去待几天，因为你刚好有那么长时间，有个3-5天待在雪场里面，对你自己的练习啊各方面也好，然后你当地又能体验，就是一个我就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体验。因为我每年我当然是不是春节期间出去玩，因为我每年由于这个领导老柴这个领导的
假期给的过程，
对员工的爱护对，所以我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假期，那在这个假期就会，就比如说像每年到年底，那请一个大概10天的年假，那就能去。
对，听到这里，听众们可能也能感受到我创业之路到底有多艰辛。每年，对我对我们之前的这个团队里面大概有10几个人，因为我本来也提供了一个带薪的旅行假给大家，就是除了法定的带薪年假之外，大家还有10天的带薪旅行假。当然这个假期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是一定是出去玩的，而不是宅在家里或者做别的事情。那大家都很开心，希望我们以后这个传统也能继续。而且很奇怪的是，咱们团队的人好像冬天出去的多哦，就是可能对于冰雪项目的热爱好像会更高一些。
对，滑雪基本上周五就出去了。
所以
滑雪就是它还是一个比较需要时间的这么一个项目。你像日常比如说去攀个岩啊，就一个周末就好了。
嗯，
或者当然还有，因为你像咱们团队，对，好像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户外运动里面，就是对于板类运动，好像有着板类运动在户外运动里面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重，滑板也好啊，滑雪也好啊，冲浪也好啊，它都是板类运动。然后你看， 冬天就滑雪，夏天就可以去冲浪。对，其实夏天他们请假的时候你只是没有在意而已，你更在意到年底了为什么这帮人不在了。
对，以及你们非常明显，因为他们去冲浪的时候总体回来的时候还是全虚全倚的，然后这个经常去滑雪呢回来好像每个雪季都有人受伤，要么少只胳膊，要么折条腿，
都有伤残名额。
雪道的尽头是骨科嘛。
对对对，所以积水潭可能是我们会经常去的一个地方。作为老板，我也经常会去积水潭探望。我每个雪季都有这个对受伤的同事在那里。
但小莫的受伤不是因为滑雪，
是因为攀岩，对吧？
对。
啊，对对。
滑雪也受伤了，只是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在此特别呼吁大家，户外运动有风险，虽然好，但每次我们要充分准备，量力而行，然后一定要有安全意识。如果就是敞开了聊，假设你现在没有限制，给大家推荐的话，你觉得北方和南方，比如说，因为我觉得这两年有个趋势，就是大家好像春节的时候也不一定要完全的待在家里，尤其旅行在这个疫情之后变得非常的热，所以如果要有一些目的地，鉴于有这么长的假期7到10天，那你有哪些地方会推荐给大家呢？
其实因为疫情这三年，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憋在家里，然后也不能出国，我是发现最近我身边的人出国的人特别多，因为放开了之后，然后最近就是签证啊各方面的政策也放开之后，大家就特别愿意出国。就是如果是像这么长时间推荐的话，那我肯定会推荐大家可以出国去玩了。就是如果是滑雪的话，很多人首选会去日本了，去日本，然后北海道嘛，二世谷。但我觉得在日本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其实滑雪也特别的好，而且它也是冬奥会的场地，雪质也非常的好，就是日本的长野。因为它那个地方它的位置没有北海道那么北，但它雪量其实也不小，每年的下雪积雪也非常的高，而且雪场那儿的雪场也非常的大，然后滑起来也特别的舒服。然后山下面，因为长野它有一个小镇叫白马，它那个小镇也特别的有生活气息，然后滑完雪下来泡个温泉，吃个烤肉拉面，就特别的治愈。如果你时间再长一点，假期再长，那我肯定推荐大家去加拿大，对，落基山脉那边，就是像 Revelstoke 这些地区，因为落基山脉本身山就非常的大嘛，你滑大山滑起来感觉就特别特别的不一样，而且北美的这个滑起来的感觉跟日本滑起来的感觉就是完全是两种感觉，是两种不一样的体验。因为落基山脉它山很高，所以你整个滑下来你就感觉你在大山里面穿行，然后树啊那些很高山树啊那些就是整个感觉很好。然后日本呢，就是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的山，但是它日本的雪道很丰富，滑起来乐趣性也很高。对，但是加拿大确实是拥有，应该是全世界，我认为全世界最好的粉雪资源。对，像这些地方，如果大家这个时间够的话，其实还蛮推荐的，因为这两个地方我都去过，而且我的感觉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再去。但如果你要想去南方，那就对吧，泰国菲律宾潜个水，
新加坡
冲冲浪。对，所以对，新加坡最近还免签，
泰国也免签了，泰国从3月1号起。
这些地方其实也很好待，就是我身边好多朋友他们都过年然后就去泰国潜水啊。
对，这听起来的确是你们爱滑雪和爱潜水的人的天堂。那其实去北海道可能往返的时间还比较科学，因为它比国内比如说从北京飞到深圳可能还要时间有可能还要短一点，但是要去加拿大的确 无论是费用还是说时间上，可能都还是比较有门槛的。所以，除了这两个地方，如果是国内的话，你有推荐吗？
国内的话，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广西，对，给我的家乡做打广告。
快来宣传宣传！
广西的旅游宣传语是啥来着？
好山好水好干净，好像真的是好山好水好干净。
但它确实是这样子的。好山好水好干净，而且因为广西的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第一，它的气候，到冬天嘛，它没有那么冷，因为在广西南部其实就和海南的气候差不多了。你像北海啊、涠洲岛啊这些地方，温度到过年也大概在20多度，非常舒服，也没有那么冷。然后呢，如果你喜欢看山看水啊，广西的山水就非常的秀气嘛。当然你也不一定要去桂林这些地方，因为桂林会太冷，它因为靠近湖南嘛，所以它可能晚上它没有暖气，你就会受不了。你在柳州、河池附近那些地方，它其实因为都是喀斯特地貌，就是他们的那些地方的山和水其实跟桂林是差不多的。就你就比如说像我的老家，就是在一个小山村里面，就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也有一条河叫玉龙河，然后旁边也有人民币上看到那些山，就我觉得这20块钱人民币啊，就是看到那些山，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桂林的山水可能不一定有我们家的秀气。所以其实这些小众的地方现在还没有怎么开发，那肯定如果大家想去玩的话，可能就是你现在去，然后呢也没有太冷，然后呢也没有很多人，其实大家春节出行也害怕嘛，就是到一个地方人挤人，就知名景点都是那么多人，那你到这些地方它有可以媲美那些知名景点的那些景色，然后也还没什么人，最重要的是消费也非常的便宜。
对，说到广西我也非常的有感触，因为我这个家人的原因经常会去柳州，我发现柳州的水上运动真的是一绝，因为柳州有一条横穿城市的江叫柳江，它的水质应该在全国常年排名第一，然后这个柳江呢，它的浪是非常的平稳的，所以在柳江上面开发有不同的水上运动的项目，当然现在这个点还不太多，但是也够玩了，包括像水上的摩托艇啊等等，但更好玩的比如说桨板、皮划艇这些，现在在柳州其实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活动，但是我不确定现在的天气是不是 OK， 因为我是10月份去是非常好的，所以问问莫少，现在在广西，比如说在桂林啊、柳州啊玩水上运动，春节期间会冷吗？
还是会冷的，还是会冷的，尤其桂林其实还是挺冷的，但是柳州可能会好一些，但是柳州就但看今年的这个气候情况，可能也不是也不太那个啥，也不太适合。但是柳州有一个好处，你知道吗？柳州是它有非常多的攀岩资源。
柳州吗？
对，这个挺对，其实他都不知道，因为柳州它是一个，因为你们知道，就是广西的这些山它都是小山嘛。就是一个拔地而起的小山，就是凸起来，所以柳州在城市里面它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小山，所以柳州附近有很多的这样攀岩资源，对，所以你如果想去玩攀岩的话，柳州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哦，因为大家熟知的广西的攀岩圣地可能会想到的还是阳朔，攀岩好像在柳州并没有被非常
对，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马山，它在南宁附近，攀岩在那边发展的时间也挺长，大概能有个小10年了吧。然后它那边现在的整个的岩壁资源也非常丰富，也开了很多条线路。然后马山，因为马山在南宁旁边，它的气候跟南宁很像，就是冬天也过年的时候也不会冷，对，应该也是有个20几度，所以非常适合攀岩。而且他那儿的攀岩的基础设施也做得很好，就是岩壁的接近性也很好，不用走很远， 然后你就住在村子里，住在马鞍县城，然后开个小摩托十多分钟就能去了。当然阳朔肯定是最出名的，对，最近是马山的资源也不错，因为我去过几次，然后也是在那边也看到好多好多从广东过来的研究。
所以冬天春节期间在你刚提到马山也好阳朔也好，攀岩是一个没有什么季节影响的地方对吗？
对对，相对影响较小，我觉得对在南方来说。
嗯，不错不错。那马山的相对的配套会比较全面吗？比如说住的地方啊之类的。
也有那边也有那个民宿也还挺好的，我去住过，我也之前也住过两三家，然后物价反正吃你可以在县城上找到很多吃的，然后什么吃的都有，反正是各种粉吧，对吧？然后马山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就是马山黑山羊，然后你到那边就是大家都要吃这个，就特别出名，在广西也特别出名。然后到那吃一顿羊肉，吃一个粉，去爬爬墙，看看山，游泳，在那边也可以游泳。冬天我觉得也可以游泳，因为温度还是可以的，就还蛮好的。
嗯，听着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可选的目的地。那除了你刚刚提到的广西，老乔你有什么推荐的目的地吗？
冬天来北方的话，还是建议小土豆们都再往北走一走，还是去东北。因为去看真正的冰雪，在像在山东这一带，雪的资源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就是温度也没有那么低。然后如果是北方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尤其是南方的朋友可能更希望看到真正的雪，那可能还是要往北方去，再往北，就比如说东北，然后去看看雪，看看冰灯，看看冰雕，然后这个也是一个不错选择。虽然现在去尔滨比较火吧，但是大家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去看一下，尤其是没有见过雪的朋友。
对，今年这个就是南北迁徙，好像是一个特别大的潮流，尤其是以前都是东北的朋友们往南方走，那今年好像南方的朋友们来北方的也比较多。我觉得除了去尔滨看冰雪大世界呀这些比较有年味儿的活动之外，包括前些年大家可能比较多去雪乡，我们前两期有一位嘉宾就是韩，他提到了一些冬季运动，那一期大家可以翻一翻啊，就是叫这个有哪些冬季的户外运动，其中提到的有一些小众运动我觉得也挺好的，他们最近也刚刚发了一些春节期间的团，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上公众号北京牛仔 BJC， 就是北京的首字母加上 cowboy 的那个CBJC， 有比如说攀冰，这个我们之前说过，然后有雪骑，就是在覆盖有茫茫大雪的这个草原上去骑马，以及雪地徒步，他们甚至还有雪地的露营的体验，在帐篷里面在雪上去过夜，我觉得好像都还不错。在这儿问一下莫少，这个雪地露营是一种什么感受啊？因为你之前登雪山你肯定有类似的体验。
冷，要说真实的感受就是冷。
这个户外装备都说他们有非常好的隔潮和保温的功能，不会很暖和吗？
对，但是装备这一刻就是大家得算好，因为你在雪地露营，首先第一个你肯定你的露营点要选好，当然这是以前我们爬雪山的时候了，就是你肯定，因为当然但我们爬的也会是一些成熟相对成熟的线路，那一些比如说你要去爬一些相对不成熟的线路的时候，你肯定要选一些不能是它的雪崩覆盖区域的这些地方做露营，对，然后要找一些相对平坦的地方，然后雪地露营其实说的，我觉得我个人最大的感受，其实你知道就是，其实上厕所是最痛苦的。
嗯，
因为如果你要晚上去上厕所的话，外面本身温度就很低，晚上就更冷，如果要大风一吹的话，可能就会非常的难受。但是雪地露营里面，我觉得最奇妙也是最 就好玩，就给你这种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当你把整个营地扎好，然后东西都准备好，然后你钻到帐篷里面，然后拿着锅到外面铲了一锅的雪回来，慢慢把雪融掉煮水喝，那个过程其实是我觉得非常的治愈，就是因为你走了一天，然后或者说因为在外面又很冷，然后终于进到一个地方坐下来之后，然后生起火来，慢慢的去烧一壶水，然后看着那个雪从雪变成水这个过程，然后最后你喝到一杯热水下去的时候，你那个人那个整个的时候，整个人的幸福感就会特别的爆棚。对，这个我觉得是雪地露营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对，是不是还能搞一点泡面啊什么的？鉴于我今天晚上没有吃晚饭，聊着聊着都有点聊累了。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选一些比较小众的目的地和一些小众的玩法。如果是冬天，因为北京最近也好久没下雪了，能去到一些下雪的地方我觉得也挺好，包括像除了东北内蒙也很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然后如果往东北走的话，好像这两年还有一些地方也蛮妙的，其中一个是我们前几期也有一位嘉宾提到的，就是在大兴安岭的山里面，其实有一些地方是提供木工坊的这样一种课程。我不知道他们春节开不开啊，如果春节开的话，其实可以咨询一下，去那儿待个十天半个月的，可能学习一下说木工怎么样去学习，然后同时它就在大山里面嘛，我猜这个温带或者说甚至更往北接近俄罗斯部分的这个冬天应该也蛮美的，就像小时候的童话世界里面。像这样的北方的小众地点，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推荐吗？我记得莫少你去过，你往更西的地方，西北去过额济纳。
对，其实我一直想问，就是想提跟你说，就是不要忘记了我国的大西北，因为我觉得西北这个地，西北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旅行目的地。
嗯，
新疆、青海、甘肃、西藏，那西藏，对，西藏也算西北吧？对。就是这些，就是到这些地方，他们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地貌，然后气候也多样，有你可以是这种白雪，你想看是吧？白雪皑皑的这个景象也有，然后你想看江南的景象，你其实在西藏的林芝你也能看得到，就是你在西北基本上就能看到全中国的这种。但除了海之外啊，像是海你可以到青海湖去看，对，就我就觉得西北特别好。你要去一趟西北的话，那我是说如果从北京啊或者说从上海出发去西北，单程飞机也得飞15个小时，所以其实还是比较适合长途，比如说5到7天的这样一个旅行的安排。对，像新疆啊，就包括像新疆本身新疆现在滑雪也在国内也很热嘛，然后像阿勒泰啊，它现在我感觉现在国内滑雪的没有几个没去过阿勒泰，它那边的降雪资源也非常的丰富，雪质也非常的好，也不湿也不干，就雪质刚好很合适。而且你去趟新疆你也不用出国，不用办签证，不用怎么样，你想去就去了，去完之后，而且那边呢也不一定说你要会外语或怎么样，到那边你就正常在国内会方便很多了。其实这两年大家去新疆滑雪的也很多，也很热，像阿勒泰啊、可可托海啊这些地方，雪季周期也非常长，从每年的国庆之后到第二年的3月份，甚至到4月份都可以滑。就我在我的角度里面，其实你要推荐一个小众的地方，我真的有点，我真的建议大家去可可托海看一下。在我的概念里面，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中国的班夫。它每一个季节的景色都非常的漂亮，而且也它的那个景色其实就跟班夫很像，就是那种很裸露山，然后大山大林大雪大湖，就很漂亮。
对，莫少启发我们了，对整个西北其实可以去玩的地方还蛮多的，而且 唤起了我之前的一个记忆。我们大概在2018年的冬天，我们三个还有一位同事哈，我们四个在整个西北走了一圈。因为人们印象中西北的旅游旺季是在夏天，尤其是非常热的七八月，这个时候他们那边会有很漂亮的蓝天和能照着雪山，然后草原是青青的绿色的大草原。但其实在冬天西北的感受也非常好，一个是莫少刚提到的滑雪资源，那另外我们那次旅程是从云南到西藏，然后从西藏到青海，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整个过程里面会看到沿路的被冰雪覆盖的盐湖，然后冰山雪山在
雪山、嗯、
对，雪山在冬天又是一个全新的样子，我觉得也还蛮好的。甚至现在这几年又开了一些非常好的精品的路线，如果在这个季节去爬雪山，我们的好朋友在这个桑珠大哥的那边，还有像骆堆峰这样的全年就是任何季节都可以攀登的雪山，我觉得也是一个冬天尤其是春节可以去体验的一个好地方。然后还有前两天我们看到好朋友 Rocker 他推出了一支这个非常震撼的片子叫磐石迷踪，对，在户外探险的公众号上有放。那他其实去到了一个地方是西北在接近四川的地方，是在甘肃境内扎尕那，然后原本他们要去爬年宝玉泽的一个山峰，然后后来在扎尕那又找到了一座他们命名为铁王座的一个山峰，我觉得那一带也是非常非常好以及比较人迹罕至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但我不太确定就是冬天这个季节怎么样，但这些也都是很好的。然后又回到东北，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去了额尔古纳到奥鲁古雅的这条线，也能看到前段时间可能在网络上很火的像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的一些他们的图腾啊，包括他们的装饰啊等等，在东北也其实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点。所以因为高铁现在非常的方便，加上各地的旅游开发，我觉得今年这个文旅局的动静也特别大，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地方都可以去。我们今天也就是跟大家抛砖引玉一下也包括我们之前有嘉宾也提到说，像其实中国的钓鱼资源也非常多，我相信在无论是在东北去做冰钓，还是说在南方你可能在家附近会找到一个很好的钓点，我觉得这也都是很好的体验项目。所以目的地你们俩还有一些什么补充吗？
其实关于目的地，就像西北西藏，其实冬天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冷，其实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且近些年来新疆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除了新疆的天然的这种山地资源或者自然资源之外，新疆的美食大家可以尝一尝。而且像很多印象当中之前可能不会产自新疆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大闸蟹、白对虾以及国产优质西梅，都是现在新疆已经成了一个特别丰富的一个产地，大家也都可以去尝试。
哦，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点。那我接下来问你们一个问题，就如果说我哪里都不想去，作为户外爱好者，我在家附近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或者在家里，就是我压根就不，比如说不想出北京，或者不想出上海，那我在家里可以做一些什么，或者有哪些训练可以做吗？
训练这个东西，对于我们这种非专业没并且没有什么追求的户外爱好者来说，基本上是不会训练的。但是有一个东西还挺好玩的，就是因为我把它也放到办公室里面，如果是对于板类运动大家有一些想法，就想要把板类运动玩好的话，其实在家里面无聊的时候可以试一试平衡板，它就是一块板子下面一个圆轴，
这、就是当年莫导应该做康复训练的时候用过的是吗？
对，那个是基础的平衡板，就是后来它是我又弄了一个，它就是一个长方形的一块板子，然后两边是圆形的，就是一块长板子，两边是圆形的，然后下面有一个滚轴，然后你就站在那上面，就是板子架在滚轴上面嘛，然后你就站在上面保持平衡，然后做各种动作，其实它会很锻炼你的身体的协调性和核心。而且刚入门就尝试了先站在上面保持平衡， 然后等你稍微进阶一点，你可以尝试着在上面左右滑动，然后在某一个方向保持静止，这就会非常考验你。比如说我滑到最右边，然后用右脚保持静止，其实会非常考验你右半筋身体，其实是整个身体以及右脚的肌肉核心肌肉的能量。对，然后你还再往比较高阶的是，你就可以在上面做动作啊，旋转啊，跳跃啊，对你的平衡能力和核心肌肉会有以及身体的协调性会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也比较好玩。哦、
老乔宅家，你打算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训练狂人。
就是、我其实日常可能偶尔会出去运动一下，主要为了保持体重吧。然后如果回家的话，实在没有时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选项就是看点纪录片与户外啊大自然相关的一些纪录片。不有句话叫说吗，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然后就可以看一些可能自己积攒了很长时间没有去看的一些，比如说什么航拍中国呀，贡嘎呀，喜马拉雅天梯呀之类，这一类的纪录片，也可以在你去出行这个地方之前先提前了解一下当地一些环境和人文，做一个心理建设。
对，老乔已经把我一会儿要问的问题提前剧透了。我本来最后想问问大家有哪些电影推荐。我们先说，那你在家不会有一些什么跑步之类的运动计划吗？
偶尔会运动，但没有计划。
嗯，好，我听到有些人的安排也挺有趣的，
就是一个蛮散的团队。
这期节目播出之后，我们的这个收听量还将一降再降。对，我听到有些朋友的安排也还挺好的，就是春节期间你可以解锁一些没有解锁的技能，不是每年都定 New Year Resolution 嘛？那可能解锁的，比如说在北京，岩馆是很多了，有些人之前没有试过攀岩，可能想春节的时候去体验一下，也有人可以去练练潜水，甚至在北京其实都有一个潜水的学校，那它有一个很深的泳池供你可以去练习，他那边还是自由潜居多，然后的我觉得这可能也都是一些办法，所以宅家也有宅家的办法啊。那既然刚刚老乔已经提到了关于电影推荐，除了老乔推荐的，陌上你有什么电影推荐给大家吗？
我是受老乔影响看纪录片，我之前倒是看过一个纪录片《航拍中国》，它能给你一种不一样的视角嘛，然后整个拍起来的画面啊，精致程度啊，这些他们选的角度，我就觉得这个纪录片拍得很好。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对，电影的话其实平常我也看的不算多，对。但是就是这个纪录片我觉得还确实拍得蛮好的。
我记得你之前推荐过一部很好看的攀登的电影叫《梅鲁》。
因为这个是蛮早之前看的电影了，对，然后它是金国威拍的嘛，然后因为我和我太太都是金国威的粉丝，所以也是受我太太的影响，我去看了这个片子，然后这个片子本身讲的这三个人去爬，应该是喀拉昆仑山的鱼尾峰。记得不清楚了，因为好像我印象中应该是然后他们两次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就在爬了两次，然后中间有一次中途中那个他们一个团队成员还遭遇了一个非常大的事故，然后还是仅用了不到10个月的时间吧应该是，然后就从病房中恢复出来了，就是他整个人的，因为那个主角之一，那个人的名字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他的整个的恢复和康复的这个过程的努力程度确实让我还挺佩服的。对，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然后另外有一个其实我是想给大家推荐的，但是这个可能是相对门槛比较高一点，不是说观看门槛，是说技术门槛比较高一点的，就是因为在国内可能不太能看得到，就是其实在 Apple TV 你如果有 Apple TV 的话，家里面，然后你接入 Apple TV， 然后在 Apple TV 的 App 里面，它其实有一个叫红牛频道，就那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各个类型的极限运动的片子，然后都非常的制作，我觉得都非常的值得去借鉴，而且也非常的吸引人，有滑雪的、3D 的攀岩的。当然有这些都有，就这个频道是我最近发现的这一个大宝藏。哎，当你而且非常适合户外爱好者，对吧？你当电子榨菜就非常的合适，而且因为它大多数片子都不会很长，大概就是个20分钟左右，然后是吧？你点上你的外卖，然后打开一集看一个片子，刚好就特别适合当电子榨菜。
我们大概能想象这个你在美国期间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就是看看点个外卖，弄会儿娃，然后看会儿 Apple TV。
对，就是这个频道还是对红牛还是发扬了他们一贯的风格，就是我出钱你出命。
嗯
嗯，所以就是让就是拍出来的片子都非常的精彩，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尝试试一下，弄一个 Apple TV， 然后把它接到，在里面找到红牛频道，里面就可以看到了。
嗯，一个很好的推荐。那接着莫少，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易得、门槛很低，就技术门槛很低的一些好的影视作品的观看方式。那大家知道，在户外有两个影展其实是蛮有名的，一个叫班夫电影节，还有一个叫肯道尔电影节，他们都是在全球比较享誉盛名的户外的电影节，也都分别在不同的年代被引入过中国。其实可以按图索骥去看一下他每年的获奖影片，然后如果能找到相应的片源，哪怕说是有一些片段的话，因为它的这个片源的版权保护非常的严格，但可能也可以有一些我不知道，有一些片段可以看到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线索。那此外呢，我前面提到，比如说我们的好朋友 Rocker 新发的中国户外摄影师拍摄的中国户外运动员的片子，其实这两年的成长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攀石迷踪是很好看的，大家在户外探险的视频号上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作品。另外我推荐一部没有户外但是非常美，就每次想到户外电影我也会想起的电影叫喜马拉雅，但它应该是尼泊尔还是印度的剧组拍摄的。它讲的就是一个在，因为喜马拉雅南麓是在尼泊尔境内嘛，讲的是那边的一个故事，但景色很美，然后它看完之后你就会对人生有了一种新的感受，觉得每一次都要选择难走的路，那是我自己的这个人生影片之一，也推荐给大家。除了电影之外，你们还有一些比如说书籍啊之类的能推荐给大家吗？或者常看的公众号也行。
我们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团队。
开始暴露我团队的本质。对，我其实。我最近看到有人在小红书上推荐，就是日本的户外主题的漫画都还蛮好看的，就在小红书上搜的话就能搜到很多，就非常有趣。他可能会讲一些在山中露营啊，或者说去爬山的一些小事。然后另外，因为我是户外探险每年金犀牛的最佳出版物的评委，你们说没什么好看的我自己都很汗颜。但其实大家也是按图索骥，其实看到每年金犀牛的获奖的文学作品都值得推荐的。然后今年的那一本是特别有趣，但我觉得它可能不是一本用来阅读的书，它叫甘孜州高海拔山峰图录。就假设你要去甘孜州去攀登雪山的话，这本书会提供很多山峰的资料啊等等。所以书的这个部分就放过你们了，看来也没有什么好推荐的。
对，
那我
其实公众号是有一个公众号的。
哎，好啊，请
就是
推荐。
因为我老看的一个公众号，就是我觉得你们应该也经常看吧，叫奇迹。
嗯。对，湘君，
对
他作者叫湘君，对，
对湘君的奇遇作者，然后他叫奇迹，然后他 嗯，我觉得他对于户外的这些大的事情，如果大家真的是对户外文化比较感兴趣，他对户外圈的这些大的事情，他会先去做一个非常非常详细的了解，然后多角度的去挖掘，然后写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每次他更新的时候我都会有去看。
对，这个推荐非常好，而且奇迹的作品也很有文学性，就是它其实是纪实文学，但它其中不乏有文学性的魅力啊。此外，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户外探险的，我还是非常推荐给大家，因为毕竟是圈内少有的，几乎是唯一原本的纸媒留下来，然后穿越了整个周期的号。那再者就是在这里隆重推荐一下我们 Holy Duck 自己的号，上面也会有一些没有那么专业性强，但是更关注于当代的此刻的年轻人的对于户外的一些参与吧。那这是公众号的推荐。老姜你有补充的吗？
没有。
非常的果断。
我最后问一个，你们可能都我不知道有没有有趣回答，但我非常期待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哪些户外装备你们日常使用觉得很好，建议大家人手一件的。就比如说因为春运马上就要来了嘛，可能我们出行也好，或者去旅行也好，有没有哪些是户外装备你们觉得值得户外人以及所有的正常人都去拥有的呢？我先抛砖引玉一个，就是我有个朋友前段时间就说他突然发现登山包非常好，但这个女孩子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人都认识她，就是中二怪。二怪说她23年在欧洲辗转旅行了很多次，她发现登山包很棒。我说你不喜欢户外，就是她不是一个拥有户外习惯的人，然后你也不登山，你为什么喜欢登山包？她发现登山包特别的好装，然后又轻便，尤其是做一些平价的航空公司的这个，如果是没有行李额的话，那登山包其实能够 cover 它所有的日常用品，而且它分门别类非常的这个清晰，并且走的时候就说走就走了，你就也不用托运啊等等。所以我觉得就从它这个好像引发了我很多思考，我发现户外很多小东西其实都可以用在日常当中。你俩有哪些推荐吗？
我是有一个那个 Camelback 的那个骑行杯，虽然我也不怎么骑行啊，但我发现那个杯子骑行杯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日常的一些用处，比如说去健身房锻炼的时候，它正好能够卡到那个跑步机的那个凹槽里，就它的直径正好，你要是带其他的保温杯或者塑料杯它可能会大了放不进去，而且它是可以捏着喝水，比如说你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或者是你出去没有地方放杯子，你又怕水洒了的地方，就把它倒在这个杯子里，然后把它平时口是锁定的，然后当你喝的时候解开，然后往嘴里捏就行，存水特别安全。
Camelback 是这个最早的也是最专业的户外饮水系统品牌，所以你说捏那个我深有感触，就是我觉得在户外可能捏着喝水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动作，但可能很多人日常没有使用过这个功能，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入手试一试。莫少有吗？
我觉得就你们俩说的其实我都想有推荐，就是首先是杯子，因为我觉得不管是户外也好非户外也好，只要你有出行的这个需求，你就会需要一个杯子。对，而且我们是吧，我们爱喝热水的中国人，你要大冷天的冬天春节出门，你要是喝不到热水就会很难受，对吧？所以一个保温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之前在用的是一个 Stanley 的一个杯子，它大概是有600毫升，然后也不大，大概有一个手掌那么高，然后它还可以拎着，然后也就是非常的保温，然后颜色也很好看，设计我也很喜欢，所以这个杯子我基本上只要出去相对比较久的这么一个路程的话，我肯定都会带着的，而且冬天出去我也会带着。而且我听说现在 Stanley 是在国外已经卖到爆了，对，就是你都已经买不着了，我就觉得很奇怪。好像是说因为有一个人他家里发生了火灾，家里都烧了，但是他 Stanley 那个杯子没烧，而且打开之后水还是热的，好像在 YouTube 上面有这么一个，还是推的我忘了。后来老乔送了我一个 Camelback 的杯子，就这个杯子我现在觉得用的特别的趁手，特别特别趁手。就首先这个杯子它在家里用就非常的方便， 它就是一个里面是不锈钢，然后外面有一个耳朵的这么一个小杯子，我看是0.35升，12盎司。而且这个杯子有一个特别好的设计，这个设计就是它下面那个垫子，它杯底下面有一个胶垫，这个胶垫特别的稳。这其实我现在就拿着我的两个杯子，然后我 Stanley 的这个就下面没有胶垫，所以它在家里面，比如在桌上啊，在一些地方它就容易滑。然后这个 Camelback 这杯子放在就你放在哪它就在哪了，然后你只要不是用力去推它，它就非常的稳。哎，我觉得这个杯子我真的是到现在我用的特别特别趁手，非常的好。而且这种杯子，你不管是在家里也好啊，或者说是办公室也好啊，然后甚至是出去轻徒步去露营，因为它有一个耳朵，你直接拿一个快挂挂你包上就 OK 了，特别好，很方便。对，
此处呼吁 Camelback 打钱，讲的这么详细。而且我发现每个人的痛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莫少的痛点他是那个杯子特别稳，这个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当然这也是很多这个户外用品它的设计是出于，比如说你在虽然他提到 Camelback 那一款啊，他不是它是可以在露营使用，但它也是主要是在办公室使用。但其实很多产品的开发都是基于在户外的一些需求。然后我就特别想跟大家推荐洗漱包，因为可能我们出门大家都会带一个洗漱包，但是比如说像Sea-Doo Summit 的洗漱包，它其实是有做非常好的storage， 就是它的储存的科学划分，同时呢它外面是有很好的防水面料，所以防水这个事情特别重要。因为我自己常用的洗漱包都是一些大牌化妆品它送的，但是很多都是布料的，那么我们就会常常发现这种情况，就是当我一瓶比如说水洒了，比如说润肤水啊之类的洒了之后，那我可能整个包就遭殃了。那有时候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毛巾要是没有干的话，那可能也会麻烦，所以就是我觉得洗漱包也不错。此外还有像速干毛巾，就户外的速干毛巾，其实用过的人就会知道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它人如其名，它是速干的嘛，你可能晾在，尤其是比如说北方，你晾在晚上，晾在洗手间一晚上，它可能第二天你差不多就基本干了，你可以折起来带走。那另外就是它没有味道，不会说产生一些霉味啊等等，我觉得它也是不错的。此外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还有一个就是日常用的一个包，就是它也不算是户外包吧，但是算是户外品牌，就是始祖鸟的一个那个电脑包。然后我日常出差或者短途旅行都会背那个，因为我会办公地点不定嘛，然后就背着电脑出行，里边有各种分仓啊，然后它的容量大小比较合适。但可能比较不幸的是这个包可能已经不在国内上线了，这个是日常用的比较多的。
我也想给大家安利一个包，但这个包就是它是一个日本的户外品牌，就是我现在在背的，我觉得用的也是特别的舒服，因为我出差比较多嘛。然后这个包它这个品牌叫 Ann Wonder， 是一个
比较小众的。我
也有一款这个包。对，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个日本品牌吧，我觉得。然后它是一个纯黑色的，就首先这个包的颜值很高，我觉得设计非常的简单。然后这一整个包就是两条拉链，而且整个包是防水的，就是全包防水，所以就是你遇到就是短途出差或者遇到下雨啊或怎么样，你都不用担心。然后呢，它里面也有电，它会配一个小的电脑包给你，然后那个电脑包可以卡在那个包上面，卡在那个包的内层，然后你想用电脑包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直接拿出来。就以前我们用的公文包，这些出差包，它可能它是有一个电脑仓嘛，你可以把它，你把电脑拿出来，但是它给你配的是一个电脑包，这个也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如果那个电脑包你不用，你出差不背电脑的话，你可以拿来装一些重要的纸质文件。然后它就可以保护它们不被折叠。然后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包，因为它只有两条拉链嘛，就是一条外面横的拉链，鞋子的外层的拉链和一条主拉链，主口的拉链。然后它有很多的这个叫什么环，就是很多的带子构成的环，就是我们登山包上的那些环，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包上面你绑雨伞也行。绑杯子也行，甚至你可以去绑一个防潮垫，你甚至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这个包下面去绑一个 睡袋帐篷都行啊，睡袋绑不了，就是绑一个帐篷都可以，或者是绑一个一个折叠椅都行。然后它旁边有两个有两个环，下面有两个环。其实它的这个设计是跟户外背包的设计是很像，就是你旁边可以附加很多东西。然后这一环如果你不用，你不绑东西，甚至你可以挂两个快挂，然后也可以挂东西。就它的拓展性呢，还是我觉得拓展性呢还是蛮好的。就是如果你这日常出差。工作怎么样？你背这个包，反正它的颜值也很好看，然后就一个日常的包也行。如果你想要出去玩，然后你想要拓展装更多的东西，也可以。然后在外面就可以挂很多东西。就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这个设计。还有一种包，就是我觉得大家也是我比较推荐给大家，比如说春节啊、长途旅行的。就是小驼包，这里面最出名的应该是 Patagonia 的那个黑洞系列，就 Black Hole 系列，那种60升40升的小驼包。首先驼包它是作为登山装备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装载工具嘛，因为它很就是它很能装很大，但一般都是120升150升那种特别大的，我们以前都是装各种装备。但是这种小驼包40到60升呢，它设计也非常简单，你打开也非常方便，你只要把你准备好的东西往里面一捣鼓放就行了，然后拿上就走，非常方便。然后你也可以单肩背，也可以双肩背，而且它也设计的特别皮实，一些剐蹭啊都没有问题。这个包对于出行也好，或者去进山露营也好、攀岩也好，不装绳子、装衣服、装这些、装鞋子都能装。然后拿回来清洗也非常方便，清洗完了之后你再出差，你随便一背，装一些你的出差的衣服和文件。一背就走，也特别方便。
其实驼包的设计和它的背书系统对女生是不是不是特别友好？因为它看上去特别粗粗笨笨的。
是可以斜挎，也可以背，也可以拎着。
对，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时尚单品来看待。
对，
但是40到60升的时尚单品吗？你们确定？感觉还是有一点，可能对于高个子的女生会好一点，但比如说像对我这种就是个头比较小的女生，我觉得她好像还是有一点重。
之前子君她出行就是会背过这种包。
啊，是的，是的，是的，她
对里边装的东西会比较多，然后就胜在容量大。然后因为可能男性不太喜欢各种收纳仔仔细细的收纳，这种就是容量大，然后外面又是防水，一般会用那个尼龙面料啊，比较耐磨，就往里一塞，然后随便找地儿一搁就行。
我还想起两个单品启发启发你们，一个是睡袋，因为大家想到睡袋可能会想到的是露营或者去登山的时候使用，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酒店可能人们对它的卫生安全也没有那么的信任了，或者说你出去的睡眠条件也没有那么好，所以我觉得随身带一个自己的睡袋，可能不需要温标非常厉害的那种，就是棉睡袋啊，或者说甚至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隔脏睡袋，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单品，它也是从户外来的，但是我觉得是日常可以用到的。
对，
还有一个
隔脏的睡袋，尤其有些皮肤比较敏感的女孩子，酒店可能它不是不干净，但是它会过敏。
啊，对，有道理，还是老乔细心，真是妇女之友。
对，还有一种就是抓绒睡袋。
嗯，
你知道，就是那种抓绒睡袋，就是但它是信封式的抓绒睡袋。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因为那个东西我觉得特别的实用，就是我在家里。在家里的时候，就是我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毯子来用，就是你把它打开，然后你看见你在沙发上看电视啊怎么样，你就可以把它当一个毯子来用。然后你要出去的时候，它你就把它收纳起来。然后抓绒，因为它的我感觉它那个触感，我摸上去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你拿来，你把它当作一个，就说就刚才说的这种隔离睡袋、隔绒睡袋，我觉得也蛮好。
嗯，的确是。嗯，还有一个产品是我想推荐户外的羽绒服，因为大家知道羽绒服可能想起来就低体积品牌有很多啊，要么买鹅啊，要么买波司登啊，国内的品牌啊等等，但实际上户外的羽绒服在功能方面我觉得设计的会考虑的更周到，各种户外品牌的其实都可以看一下，无论是说它的充绒量，还是说剪裁的设计，某一些功能，比如说拉链扣的设计啊，然后兜兜的设计啊，包括这个 一些透气孔的设计，其实都还，因为它兼顾的是说你在比较重的这种户外的使用当中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它这叫什么向下兼容，可能在日常使用会比较好，尤其是一些我最近穿那个就是 Mountain 的那个超轻的羽绒服去跑步，就发现薄薄一层，在北京零下5到10度的情况下，你只要里面穿一个Nike 的就是那个 Thermal 的那个叫什么速干衣，然后外面加一个这个其实就够了。所以我觉得就户外的确是有一些单品是可以供日常使用的，
因为户外对于这种保暖类的其实它是要满足它的功能性需求，所以说对于保暖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有硬性参数要求、硬性指标要求的，除了时尚参考之外，大家一定可以优先考虑一下户外品牌生产的这些羽绒类的产品，因为它是要严格符合它的充绒量、蓬松度的这一些的标准的。
对，因为我的所有羽绒服都是户外羽绒服。我给再就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因为我在选择会除了大家看到的就是充绒量、蓬松度之外，就是你一定需要看这个衣服是不是它的收纳设计是不是好，就是这个衣服它最终收纳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这个方不方便啊，对这个很重要。因为比如说你看你从南方到北方，或者从北方到南方，就是它温差会很大，所以其实如果你比如说现在你要到海南也好，广西也好，甚至云南贵州也好，你现在其实并不需要穿一件羽绒服，但是你从北京或者说从东北出发你是需要的，所以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把这个衣服收纳起来，它也不占你的行李空间，然后就放在那就很安心了。然后回程的时候，你需要用到它的时候，你其实比如说登机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你登机箱或者登机包最方便拿的地方，然后这样你一下飞机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然后直接穿上，就特别的方便。因为这些户外品牌它非常看重这个轻量性和收纳功能嘛，就它的体积也小，然后也轻，然后收纳起来也非常方便拿，然后这对于你出行来说就非常的友好。
哎，真的是这样一想，就这个户外的很多功能其实都可以在日常帮上我们很大的忙。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回头再单开一期关于户外装备的讨论，咱们可以讨论的更细一些。包括我觉得这个头灯其实日常代替手电筒，尤其是在一些用得着的情况下，我觉得也蛮好的等等。对，聊了这么多，这期时间我看也差不多了。
对，我得更正一下，因为刚刚我提到就是，我们家那边的那一条江，它不叫玉龙江，不叫玉龙河，玉龙河是在阳朔的，它叫龙河，龙江。对，这个我也去更正一下，不好意思。
啊，这么厉害，龙江特别适合今年，因为今年是龙年。我还说呢，我说那个玉龙河我漂流过呀，我以为它是路过你们家然后到了阳朔。那我们就差不多到这收了。今天讲了这么多，然后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很轻松的节前的茶话会，然后跟大家聊聊天，看看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啊，还有装备啊，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啊，希望大家就轻轻松松过春节，过完春节这个新年才算真的到来。然后无论是你要出去死宅，要吃多陪家人，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三个也代表 Holy Duck 祝大家新年快乐，新春快乐，阖家团圆。那我们就这样咯，再次谢谢第一次来做客的我们自己人老乔和莫少，大家拜拜，
拜拜，新年快乐，
谢谢谢谢大家，龙年样样好，
拜拜，
拜
拜拜。